唯一的听众，落雪。用父亲和妹妹的话来说，我在音乐方面简直是一个白痴。这是他们在经受了我数次折磨之后下的结论。我拉出的小夜曲在他们听起来就像是锯桌腿的声音。我感到十分沮丧，我不敢在家里练琴。我终于发现了一个绝妙的去处，楼区后面的小山上有一片树林，地上铺满了落叶。一天早晨，我蹑手蹑脚地走出家门，心里充满了神圣感，仿佛要去干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。林子里静极了，沙沙的脚步声听起来像一曲悠悠的小令。我在一棵树下站好，庄重地架起小提琴，像参加一个隆重的仪式，拉响了第一支曲子。尽管这里没有父亲和妹妹的评论，但我感到懊恼，因为我显然将那把锯子带到了林子里。我不由得诅咒自己，我真是个白痴。当我感到身后有人而转过身时，我吓了一跳。一位极瘦极瘦的老妇人静静地坐在一张木椅上，双眼平静地望着我。我的脸顿时烧起来，心想，这么难听的声音一定破坏了这林中和谐的美，一定破坏了这位老人正独享的幽静。我抱歉地冲老人笑了笑，准备溜走。老人叫住我说，是我打搅了你吗，小伙子？不过我每天早晨都在这里坐一会儿。有一束阳光透过叶缝照在他的满头银丝上。我猜想你一定拉得非常好，只可惜我的耳朵聋了。如果不介意我在场的话，请继续吧。我指了指琴，摇了摇头，意思是说我拉不好。也许我会用心去感受这音乐。我能做你的听众吗？就在每天早晨。我被这位老人诗一般的语言打动了，我羞愧起来，同时暗暗有了几分信心。嘿，毕竟有人夸我了，尽管他是一个可怜的聋子。我于是继续拉了起来。以后每天清晨，我都到小树林里去练琴，面对我唯一的听众，一位耳聋的老人。他一直很平静地望着我，我停下来时，他总不忘说一句，真不错，我的心已经感受到了，谢谢你，小伙子。我心里洋溢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。很快，我就发现我变了，家里人也流露出一种难以置信的表情。我又在家里练琴了。若在以前，妹妹总会敲敲门，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说，求求你饶了我吧。而现在，我已经不在乎了。当我感觉到这一点时，一种力量在我身上潜滋暗长。我不再坐在椅子上，而是站着练习。我站得很直，两臂累得又酸又痛，汗水湿透了衬衣。每天清晨，我都要面对一位耳聋的老人尽心尽力地演奏，而我唯一的听众也一定早早地坐在木椅上等我了。有一次，他竟说我的琴声能给他带来快乐和幸福， 我也常常忘记了它是个可怜的笼子。我一直珍藏着这个秘密，终于有一天，我拉的一曲《月光奏鸣曲》让专修音乐的妹妹大吃一惊。妹妹逼问我得到了哪位名师的指点，我告诉她是一位老太太，就住在12号楼，非常瘦，满头白发，不过她是一个聋子。聋子？妹妹先是一愣，随即惊叫起来，仿佛我在讲述天方夜谭。聋子？多么荒唐！他是音乐学院最有声望的教授，曾经是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，你竟说他是聋子？我一直珍藏着这个秘密，珍藏着一位老人美好的心灵。每天清晨，我还是早早地来到林子里，面对着这位老人，这位耳聋的音乐家，我唯一的听众，轻轻调好弦，然后静静地拉起一支优美的曲子。我渐渐感觉我奏出了真正的音乐，那些美妙的音符从琴弦上缓缓流淌着，充满了整个林子，充满了整个心灵。我们没有交谈过什么，只是在一个美丽的清晨，一个人默默地拉，一个人默默地听。老人靠在木椅上微笑着，手指悄悄打着节奏。他慈祥的眼睛平静地望着我，像深深的潭水。后来，拉小提琴成了我无法割舍的爱好。我能熟练地拉出许多曲子，在各种文艺晚会上，我有机会面对成百上千的观众演奏小提琴曲。每当拿起小提琴，我眼前就浮现出那位耳聋的老人，每天清晨里我唯一的听众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